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春节期间，中国陕西民众张扣扣杀人案为何引爆了舆论圈？张扣扣案反映了什么样的中国社会现实与法律思考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深入来报道。另外，又到戊戌年，120年前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在120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希望是否更加渺茫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和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白宫在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支持强化对购枪者进行的联邦背景调查的努力。就在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了造成17人丧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在星期一晚上公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宣称自己是民主党人的受访者中有 86% 认为更严格的强制管控会防止佛罗里达的枪击事件发生， 67% 的共和党人则认为更严格的强制管控也防止不了佛罗里达的校园屠杀。而两大政党支持者中都有 75% 以上的人认为更有效的检查和治疗精神疾病会防止屠杀事件的发生。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和德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柯宁谈论了一份两党的立法草案，议案的目的是要强化对背景调查程序的遵守情况。警方表示，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承认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他去年被开除的高中里开枪打死了14名学生和3名成人。他通过了背景调查之后，购得了一支攻击型 AR-15 半自动步枪，发动了那场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行动。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他的前任不当处理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事。川普总统在星期一发表推文说，奥巴马在2016大选前后是总统，他为什么不对俄罗斯的干预做些工作呢？这已经成为川普总统常见的抱怨。他一方面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程度轻描淡写，一方面也指责他的前任没有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奥巴马前总统在2016年12月宣布对干预大选或在莫斯科骚扰美国外交官的9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进行制裁，其中包括了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星期一早些时候，克里姆林宫否认卷入美国大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有关指称是无稽之谈。就在几天前，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指控13名俄罗斯个人和3家俄罗斯实体实施了非法信息战，干扰美国大选，让川普得意。长达37页的指控文件说，这些俄罗斯的阴谋家寻求与川普竞选幕僚协调一致努力，但是没有指责川普阵营中的任何人与俄罗斯人勾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在世界上最贫困、最危险的国家里，新生儿的死亡率要比世界上最富有、最安全的国家高出50倍。25年来，年龄稍大儿童的健康有了广泛的改善，但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福尔说，我们在减少一个月内新生儿死亡率的方面却没有取得同样的进步。儿童基金会报告说，贫困国家的新生儿平均死亡率是 2.7%， 而富裕国家新生儿平均死亡率只有 0.3%。 其中巴基斯坦新生儿死亡率最高，超过了 4.5%，而日本是新生儿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低于 0.1%。 继续，我们要把焦点转向中国。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呢，中国最受关注的社会新闻当属陕西汉中农民张扣扣的杀人案。张扣扣他在大年三十杀死了仇家三人的特大新闻占据了许多中国媒体的版面和时间。在舆论场上呢，有分为两极，许多人说张扣扣是再版杨家，但是也有官媒说点赞杀人犯，这是混淆是非。在今晚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呢，主持人海涛就要来带您看看这起杀人案 还有它所带来的一些社会的影响。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在这几天呢，可以说占据了各大媒体的版面，那么也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讨论。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张扣扣啊，3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的人？那么这起案件他到底是为什么要来杀害这三名这个跟他这个同村庄的这三个人呢？
这是在陕西汉中呢，这个发生的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悲剧啊。张扣扣先生呢，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他呢以前也参过军，在部队服役过，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是等了20多年，他把这个他的邻居一家姓王的三口人，这位这个主人叫这个一个姓王的一个老汉，他有两个儿子。在村里的儿子，这个老汉还有其他的儿子没有在村里，他把这三个男人都通通都杀死，然后他们家的孩子他们的妻子都没有动，他说我只有是只针对他们三个人。那么这个前因后果就是这样，那因为这三个人当中呢，他们三个人在多年以前把这个张扣扣的母亲给打死了，因为邻里的纠纷了，把他张扣扣的母亲给打死了，结果就因为这个他就是等了这么二十多年吧，然后他就报复，然后把对方三口人全部杀死，那么这个成了轰动一时的这么一个大案。这是陕西汉中的那个当地的一个县里的公安局把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案例贴到他的博客上，这一下就是舆论哗然，全国甚至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特别是中文这个网站上，大家都知道陕西发生了这么一个恶性的一个案子。
嗯，确实。那么在舆论圈上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啊，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反响截然不同，非常的两极化。那么在社会舆论上面，那个很多人呢把他甚至与当年的杨家夏俊峰案来做一番对比。
是。
那么在官媒方面呢，当然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他们说点赞杀人犯，这是在混淆视听，混淆是非。那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现在在舆论圈上对于这个张扣扣案有什么样的一些评论和看法？
那么这个案子呢，它不像其他政治案，也不像大昭寺那种社会案。那么它虽然也是个社会案，它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刑事案，但是它呢，就是中国现在允许它讨论。那么海外的讨论呢，基本上都基于一种就是，像这种就是原始正义。这种原始正义呢，因为你的公正的这个法治、公正的法律没有缺失的情况下，他才出现这种所谓的原始正义，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种局面。那么海外这个网站上、网民上、推特上、 Facebook 上、脸书上，大家都是为这个这位先生张扣扣先生叫好，就是说他是有原因才这样杀人的，所以呢他应该罪不至死，死了。那么大家的援引的这个先例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杨家案子，在上海闸北区出现那个杨家案，杨家捅死了5、6个警察。那么最近几年还有很多这样的案子，像前十几年前的山西榆次那个胡文海案，也是杀了十几个，他们同村人杀了十几个人。还有什么像民进国的江西的民进国案啦，什么河南拆迁的范华培案啦，还有什么河北的这个贾进龙案啦，甘肃的这个杨改兰案啦，云南的李明华案啦，还有我们大家都记得多少年前在云南大学这个马家爵案，也是把同室的这个好几个同这个室友都杀死了。那中国社会出现这么多这个就是大家都靠这个原始正义来这个行使案子，那么行使他的权利，那么自然会出现这个两极分化的一种评论。像官媒呢，他一直强调，无论你多么的正义，但是你不可以把法律拿在自己手里自己来执法，你还要有一个要走一个正常的这个法律渠道。比方说我们有刑法，有刑事诉讼法，如果你不走这个渠道，如果大家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原始正义拿在手里，那么这个社会还如何再继续正常的维持下去呢？这是官方的媒体说法。那么老百姓就认为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三个成年人把他人家一个妇女打死了，你们就没有负责任。当然也负了，就是他们那个最小的那个王家那个最小的孩子大概住了7、8年的监狱，然后就放赔了，然后就放出来，然后赔偿是9000多人民币，还不到10000元。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老百姓大家都盯着你，现在这个村里这个恶势力黑社会这么猖獗，如果一个人他感到受到冤枉，又没有地方去说理，那么我当然是采取这种这个 这种这个我认为是正常的手续，像那个正常的程序，像这个夏俊峰啊，像崔英杰啊，像这个
靠自己的力量，
靠自己的杨家来，靠自己的力量，我来把他扳回一局。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聊天室里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比如说这位叫署名杨大爷万岁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国司法也要靠熟人关系，所以这不是制度问题，是文化的问题。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 XML 的这位网友，他说司法不公，这就得靠拳头来解决。那么另外他自己也提到了，他说 XML 这位网友，他说如果美国的司法不公也会有这种结果。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穆东的这位网友，他说因为中国的司法体系是维持极右这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如果这种结构出现松动，那就意味着利益要重新的洗牌了。那当然啊，张扣扣案引发了这么多讨论之余，也有很多人在思考是不是法律本身没有做到，在多年前的那起张扣扣母亲被杀案件没有发挥到它的作用，才会导致多年后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今天的张扣扣案它引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对中国的法治社会或者中国的这种法律系统什么样的一种反思呢？
像这样的杀人案呢，在中国就是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当初这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80年代发生一起杀人案，一个姓蒋的女士，蒋爱珍女士，他杀了他们那个同事大概有3-4个人，那么他是有领了一把枪，靠这个枪把他同事杀人。原因就是那30个同事造谣捏造，就是诽谤他说他有什么男女作风关系啊，就是结果他这一个他最后采取这种行动。那么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山西榆次的胡文海也好，什么这个夏俊峰也好，崔英杰也好，马家爵也好，是杨家也好，民经国也好，这么多的案例，再加上最新的这个张扣扣的案子，这么多的案例，那么我们的这个立法、司法就是执法，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单位，国家机器这些单位，要好好想一想，就是说为什么一再出现这种，就是说靠自己的手来把你们的这个法律话语权来抢过来，我来自己来执法，我自己来司法。那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如果不从根本上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是今天没有张扣扣，明天还有这个李扣扣，后天还有王家，后天还有张家，就像这样的人他会这个层出不断的会出现的。你看杨家案到现在没有几年，中间又出现了多少类似或相同的案子呢？
是我们最后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也要来看看张扣扣案的这个可能的结果。也有很多的网友分析说，从过去的这些杨家案、夏俊峰案到最后仍然是判处死刑。那么他们认为，当然了，杀人偿命这是法律的一个规范，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当局是不可能从轻发落的，因为如果从轻发落，那或许就代表他们承认了多年前张扣扣案母亲的那起司法案例，他们的判决可能有了问题。所以你觉得这整个张扣扣案最后的可能结果是什么？
也未必相同啊！你像那个我刚才提到那个新疆那个生产建设兵团的蒋爱珍案，蒋爱珍最后一开始判死刑，后来给他判了15年，他现在早就出来了。还有那个崔英杰，最后也没有判死刑啊。就是说，不一定就是所有的，但是大部分在中国现在这种舆论情况下，在中国这个司法指导情况下，一般的话就是按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都是按照这种法律这个民间的思想道德来要求的，并不是严格的按照这个法律的要求来要求的。所以说严格的说，就是像张扣扣这样的案子，一般来说他会这个判死刑，但是也有例外。但是现在是严打时期，判死刑的可能性和这个就要更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有关张扣扣案的相关发展。继续呢，我们要来看看的是另一则中国的社会消息。这是在中国的武汉，一位网民丁文婷，他因为在微博上呢发表了武汉市委书记滚这样的信息，在上个星期呢被武汉市的公安分局以发表辱骂他人言论造成不良后果处以行政拘留10天，所以他是在拘留所里度过了新年。这起事件呢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弹，有分析说市委书记作为官员接受民众的批评，这是理所当然的，拘留丁文婷显示了当局的权力傲慢。我们下面要为您邀请中国知名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胡佳你好，新年快乐。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新年好。在这个应该是拘留所里的丁文婷女士，新年好。
是，我们知道，我们先来看看丁文婷她的这个微博发文，她其实是要在批评这个武汉市的官方在到处的挖地搞基建，所以她认为武汉市委书记还有开发商都应该要滚出武汉。看起来这是一个小小市民对生活环境不满发出的抗议，为什么在当局眼里它就成了一个所谓的辱骂他人会造成不良后果的言论呢？你的看法？
我们一般看到的是权力的傲慢和权力的这个残酷，但是后面呢它有一个深层原因是权力的恐惧。因为共产党对于这个比如说对东欧对于前苏联的变化中，尤其是齐奥塞斯库，在他还在被万民这种欢呼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说了打倒齐奥塞斯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齐奥塞斯库的政权在四天之后倒台了。所以共产党非常害怕这样的声音出现在民众当中，不仅仅是武汉市了，中国其他的地方，包括国家一级的，比如说像习近平，像北京的这个蔡奇，如果有人在网络上发表类似的信息，类似于这种让他滚或者让共产党滚的这样的信息的话，那么这层枷锁也一定会降临到那个公民身上。
是，胡佳，你刚刚提到的特别是对权力的恐惧啊，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国从封建王朝开始就有所谓的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丁文婷的案例，他其实在2月14号当天早上发了这个推文之后呢，当天就被当局给抓捕拘留了。所以从丁文婷的案例，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国当局对于网络言论的这个管控是更加的严厉，而且行动更快速了？
其实我们这个国家因为一直没有人有选票，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统治者，统治者是用他们的刀把子和枪杆子以及笔杆子来统治这个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民众的。那么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这条封建原则，在现在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之下，在这种专制体制之下的话，实际上是被共产党发扬光大了。无论是它的里面那些人质的手段，还是说现在技术性的侦查手段的话，都是古代、近代和现代无法比拟的，也是在当代的全世界范围内它也是最先进的。你可以看到丁文婷的这个案例中，他刚刚发表出来不过70次的浏览就被有人举报或者侦查到了，这是一个多么高的效率。
是，确实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很多人说尽管中国当局采取这么严厉快速的一个手段，但是仍然有不少的中国网民不受到这样的威胁。我们看到在丁文婷的案子传出来之后，有不少的中国网民在微信上在流传这个消息，他们还说要让滚这个字成为网民所说的2018年狗年的第一的网络热词，要那些不良官员、不孝官员滚滚滚。你是怎么样来看待中国社交平台上这样的一个舆论反应？你觉得是不是很乐观？即便在这样的一个强制集权的这样的一个管控下，仍然有这样不同的声音在持续的发出呢？
这次比如说武汉市长万勇，经过丁文婷女士的这个案件，他已经被汹涌而来的民意变得万夫所指了。其实这次发生的这个案例的话，给这个今年的结束和狗年的起始开了一个好头。确实滚这个词，包括今年也有网民说这个手势就是举中指的时候，当然这个可能不太念，但是它其实和那个字的含义是非常非常相像的，都是在我们长期的被压抑然后无法表达的时候，用一个字来替代自己心中所有的愤懑。那么我相信2018将会是就是公民喊出并且挥出那个手势的年份，他不仅仅会向自己所在城市的这些非民选的官员，也会在这个国家层面和这个国家的统治的这整个的利益集团，这个中国共产党，就是面对这个对象，公民勇敢地喊出这个字“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胡佳在北京接受我们美国精英的访问，感谢你。
谢谢。
好的。今年的2018年呢是戊戌年，就在120年前，戊戌变法失败了。120年后的中国，是不是正在进行一场具有习近平特色的反戊戌运动呢？稍后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中国政治评论员陈奎德先生与吴作来先生将与您共同来探讨。我们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 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峰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峰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峰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
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呢是大年初五，又到戊戌年。在120年前晚清中国的那场戊戌变法，计划要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进行变革，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能够汇入世界文明之列。可惜戊戌变法是以失败告终，百日维新成了历史之憾。戊戌变法留给中国的是变革的火种，还是更多的错误呢？120年后，中共对内进行高压统治，言论封锁，对外展开意识渗透，军事扩张，中共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似乎更加的微弱。而被西方媒体称为习皇帝的习近平，是否在掀起一场反戊戌运动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您好，新年好。
你好，各位网友好，各位朋友好。
是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来参加节目讨论的是旅美中国作家和评论员吴作来。吴先生您好，新年快乐。
嗨，你好，各位好。那奎德先生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年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到底他当时变革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各个方面，但是确确实实在120年前的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环境，戊戌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革命性、创新性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变法。跟我们谈谈当年的变革主要内容有哪些？对于当时的环境来说，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是，当年大家知道1898年是在那个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国失败以后，激起了中国上下的非常大的警觉，觉得中国靠好像亡国，马上就要面临亡国的危险了。所以这一次甲午战争实际上比作为英国的和中国的鸦片战争对中国的这个震动大得多，因此后来就发起了开始了一系列的变法，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样的变法措施。当年1898的变法，从清朝皇帝光绪的明定国事诏书的话，有这样几点，很多点了，但是我扼要的说最主要的，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几点，例如广开言路，让官民允许上书言事，关于解除报禁，民间可以办报，废除科举，立学校，废八股，倡实业等等。实际上更进一步的还要那年是103天的时间内发下了大量的诏书敕令，皇帝的敕令，非常疾风暴雨似的开始一个变革。所以说在中国的政治史上甚至思想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它是逐渐要走向的是君主立宪制度，也就是说要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这个潘永伟当时给我觉得要召开国会，而且要逐渐的向，因为光绪当时康有为向光绪提到两本书，给他看了两本书，一个就是关于所谓的 日本的明治辩证考和俄罗斯大彼得辩证据都是模仿这些，特别是模仿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的这样一套走向君主立宪制度的变革，大体上是这样一些措施，而且当年是轰轰烈烈的，是中国的现代政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是，那么吴作莱先生可以想象，从刚刚我们陈奎德先生的描述当中，当年的这场戊戌变法或者百日维新运动，在当时的公知界也好，精英界也好，在领导阶层也好，它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反响和反应啊。那么您的看法，您对当年的戊戌变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这样一个利益良好的一个变革运动，为什么短短103天之后就宣告失败了呢？
好，失败的原因呢是大家都有揭示，大量的学者和专著都有披露，主要是共军内部的斗争呢、造成了这一场戊戌变法的失败。具体的就是准确的讲是就是从微观上讲是这样，但是大的方面呢，就是当时整个国家呀没有这样的力量，或者是没有这样一个整个的基础不准备，整个的这个体制内的力量，就是保守的力量，他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准备，因为大清他觉得天下是他打来的，天下是我打来的，那我需要整个的保守力量得要捍卫自己的这个满清的这个统治者的这个权益，他觉得如果一转型之后，一立宪之后会带来很多的他们的这个利益的损失，他们很多的特权就没有了，他们整个江山甚至都可能会被英国或者是日本来瓜分掉，就是国际形势是这样，国内呢就是革命党或者是这个立宪派会把他们的这个政治权利剥夺掉，所以呢这个他们在很多方面进行阻挠。你看那个慈禧是不真诚的一个改革者，尽管他也希望渐进的改革来维持这个大清摇摇欲坠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他在很多方面是具体来讲是阻挠的。你比如说把这个智力总督改为自己的人，然后把那个共同和就是这个改革的把这个帝司把他斥之出这个六天嘛，改革六天就把帝司斥之到这个老家去了。整个军权没有掌握在这个改革者的手中，军权没有掌握在改革者的手中，而且呢这个康梁这个改革的团队也没有形成一个团队，这个光绪和这个改革派呢激烈就求臣，还有保守力量呢这个暗中的这个旁观和这个私机呢进行一个破坏，
是
整个社会也没有力量。您说这个报禁还没有和公民上书这个都还没有打开嘛，还要通过改革来这个立宪维新这个运动来进行一个开放，没有任何开放。然后各地的这个封疆大令呢也不是一种非常配合的这样一种心态。
好的，
所以整个社会啊没有准备，所以失败才是一个必然的。
那么陈奎德先生，我想再回到您啊，我们从古观今，很多人说从当年的戊戌变法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政治环境也好，社会环境也好，那么刚刚其实从二位的描述当中，很多人可能会隐约感觉其实很多的问题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多的变革到今天仍然没有实现。那么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您在上个月您写了一篇有关于戊戌变法的这个文章啊，那么您特别提到了，您说戊戌的火种已经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戊戌主题贯穿着现在中国的政治变迁。您为什么这样说？戊戌变法它是否真的留给了中国什么样的政治遗产？为什么120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说中国的变革道路甚至都还没有开启过呢？您的看法？
是，我说所谓戊戌留下了中国的宪政的火种，就是说戊戌变法它开启的这样一系列的政治诉求，包括文化教育的诉求等等，那在中国这120年中间是一直是起起伏伏，一直是有力量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也有非常强大的反对的力量在阻遏它，所以它一直是中国文化政治变迁的一个主题，作为戊戌所开启的这样一个方向， 就是说制度变迁的方向、文化变迁的方向等等等等，它和根本的关键大家知道很清楚，它就是说你要中国要不要加入现在主流的国际的文明秩序，基本的文明秩序、政治的秩序、经济的秩序、文化的秩序，要不要和这个秩序有所结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向点。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努力，包括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不久以后，实际上十年还不到，就有钦定宪法大纲出来，就是包括慈禧太后虽然镇压了政变了，镇压了戊戌变法这些人，但是后来还不得不在强大的压制之下，最后钦定宪法大纲出笼，和也允诺要逐渐的立宪，要走向宪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和民间已经结成血仇，和宪政派也好，和各方面都结成了血仇，所以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也都是向戊戌所指的方向在一步一步的走。当然，最大的一个大回转、大逆转，当然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个是当时的，我们就不多说了。原因如何的话，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整个的这个当时国际上的国际势力的划分有一定的关系。共产主义入侵中国，这个之后有一个大的倒退，而毛泽东在这中间是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类似于反戊戌的一个符号性的代表。包括大家都记得，文革中间有一篇最重要的，他代表文革宗旨的就是打刘少奇的文章《戚本禹的什么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从那个什么清宫秘史考察清宫秘史，然后毛可以看出当时最高当局对帝党，就是说所谓的清国际秩序，向国际秩序靠拢的所谓帝党，也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杨启超，这个是非常深恶痛绝的，而对您潜在的是对慈禧的那一套是表示某种支持和倾向赞赏的，是这样一个当然大家知道后来的更明显的和戊戌变法的甚至权力结构都相似的，就是后来的这个所谓的80年代，大家知道邓小平先生当然是废除了毛泽东的一些经济政策啊等等，开始在中国向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向国际社会开放，但是到了最后也是发生了像那个戊戌变法一样的权力结构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他当时还是和当时的慈禧一样，要有所谓的最后的底线，像最高统治者慈禧他有最后的底线，就是说不能逾越的祖宗之法不能变，那个什么三纲五常不能变，清朝的满清的统治不能变，也就是说最后的垄断性的政治权利，这个是不能挑战的，不能变的。
就像刚刚就像刚刚吴作来先生所说的，因为天下是我打来的，天下是不能失去的。
是我必须要坐下。
对，
所以说
是。那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我们先来看一看，然后我们接听观众的朋友的电话。这位署名叫东方不败的这位网友，他说了，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变革，不过他说变革的发动者是共产党，至于变成什么样子，或许只有共产党知道，这就像是一场阴谋，而这场阴谋的牺牲代价就是中国人民。另外呢，这位署名杨大爷万岁的这位网友他说，国家制度改变都需要有深刻代价，戊戌变法只是开了一个先河，虽然失败是必然的。还有呢，署名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集团为什么要发动戊戌变法？因为军事失败或马关条约，专制集团的暴力手段失效了，今天中国普通人需要中共的军事或经济失败，需要川普总统终止不公平贸易，停止向中共专制经济转让技术成果，限制中共在西方国家任意的收购创新企业。我们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120年之后，戊戌变法的政治变革在今天的中国看来，似乎是不是还有可能，或者已经希望渺茫了？我们来听听来自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觉得戊戌变法失败主要还是光绪皇帝太软弱了，如果他当时能够逃出北京，逃到南方来的话，那么以当时皇帝的权威的话，还是可以扭转这个形势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啊，声称畅谈我的奋斗啊，现在伟大领袖习主席做的正是要完成戊戌变法所要做的强国强军，再次恢复这我天朝的往日荣光吧。所以说我觉得他 如果能够恢复清朝的版图，习近平要称帝，我也是双手赞成，只要不世袭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谢谢您福建陈先生的看法。我们再来听听河北王先生有什么样看法。您好，请说。
您好，我觉得120年前的戊戌变法，首先它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它是一个致命的选择的错误。他当时所颁立的宪法当中所采取的是最严谨或者说最保守的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当然他在皇族内阁的选择上也有很多的弊端。我认为中国应该改掉一个思维习惯，就是企图一夜之间办大事，通过一场事件来所谓的改变一个积重难返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需要改变这种思维。中国的很多问题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去改善的，并不是说一夜之间能够改掉所有的大事。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们再来接听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嗯，
是我吗？
是，您说。
我认为孙中山说那个天下大事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至于戊戌变法也好，苏维埃革命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这都没什么意义。他这个天下大事就是他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他就像一个洪峰，就像一个河流，他是你改变不了，你修建不了大坝，你也炸毁不了大坝，这是天下大事，它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我认为啊，习主席啊应该顺应天下大势，希特勒没有改变了世界，纳林毛泽东没有改变世界，是吧？该到哪儿到哪儿去。我这个发言呢，就是我是希望习主席呢要明白这么一个道理，你要顺应时势来办事情。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吴作来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河北王先生认为呢，这种所谓一夜之间办大事的这种习惯或者看法应该要改变了，变革应该是要一点一点慢慢的来。那么山东孔先生也提到了说，希望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可以顺应时势。那么讲到了这个现在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昨天我们其实时事大家谈节目也稍微谈论到了，就是习近平在今年的新春团拜的会上呢，他特别强调了这个所谓的革命。那么当时昨天我们的节目也探讨了这个革命的意思是什么，他要革谁的命。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吴作来先生，戊戌变法当年谈的是变革不是革命，但是戊戌变法它是否给当今的中共的当权领导者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警醒？从您刚刚的介绍还有陈奎德先生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很多的这种环境还有这种所谓的政治的这种挑战，它似乎依然是相当类似的，仍然存在的。您觉得戊戌变法给现在的中共当局带来了什么样的警醒吗？
您刚才几位朋友都讲得非常好，在线的朋友讲得非常好，都能看出这个历史的一些大的问题。但是呢，对统治者的这种警醒呢，有可能他们是从镜像的反面来看。习近平先生接待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在中南海银台，他就告诉这个奥巴马，他说当年呢，这个光绪皇帝就被囚禁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小皇帝、儿皇帝被幕后的这个后党啊控制，最后的结果呢，他可能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他因此他害怕破坏或者改变共产党的这种江山制度，这对他是一种反面的。他并不是说我看到了这个世界大事，他是看到了这个一个儿皇帝的这个灾难性的后果。王岐山先生劝大家读那个旧制度是大革命，许多人也以为啊，王岐山很开明，但是王岐山讲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他说这种变革的时候啊，所有的力量都会来，天下就会大乱，当权者就会也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又是一个害怕改革，渐进的改革其实也是这样，渐进的改革各种各样的力量慢慢的他就会纠集起来，他来破坏你这种改革，而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孤单，就是最高当局要改革的时候，他会破坏他身边所有的权贵集团的利益。你看温家宝 他仅仅是反对文革，这是共产党的共识啊，反对这个薄熙来。温家宝实际在体制内是受到孤立和打击，他的很多的家庭资料为什么被曝光，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关于革命呢，大家都非常清楚，要不共产党做革命，要不就是被革命，大清的这个历史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现在习近平还是有机会的，所有的大臣，他现在是伟大的领袖，这个中共的核心，所有的军权已经抓到手了。他如果跟王岐山来进行一个改革，政治改革不是没有可能，路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从基层的民主开始，你已经在改革40年来已经在村乡一级的贤村一级的贤主，现在要倒退到党支部书记还是说了算，村庄先主现在已经破坏，那么你应该最起码进行县一级的或者一些市一级的政治，这个北信的这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这个市长这个直选应该能够做到。但是这一点如果做不到，渐进改革也做不到，那么整个还是一个党天下，最后呢这结果就像当时大清结果还会是重演，就是被革命。所以你无论怎么奋斗，无论怎么革命怎么高调，你都是一个统治者，你都是一个剥削者或势利者，实际是一个反，你不是一个反新和革那个无数变法的问题，不是一个反世界潮流的问题，其实你也是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马克思痛恨的就是侵犯个人自由，还有就痛恨的就是充当剥削者，把整个社会的剩余财富据为己有。
是
共产党创造什么财富呢？共产党没有创造任何财富，但是那习近平现在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你这如大清守住自己打来的江山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习近平现在需要的就是从辛亥革命中吸取一个教训，而不是恐惧改革，而是应该像真正的当年像陈独秀这样的一个革命党人，就是把民主和科学当作一个旗帜，而不是把马克思这个把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毛泽东的这样一个秦始皇加马克思这样一种方式作为自己的一个圭臬。谢谢。
好的，是吴作来先生。实际上您的看法，当年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寄予厚望，觉得他是一个不会畏惧改革的这样的一位领导人。不过几年之后，或许现在大家也慢慢的看出了一些端倪。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不少的网友可能看法也跟刚刚吴作来先生所提的有点类似啊。这位署名自由民主的网友他说，知识分子虽然是有理想，但是也会期望统治者可以听信谏言进行政治改革，因为革命的代价太大，但是一旦知识分子所提的所有建议都被统治阶级否决，那么极端激进的革命派自然就登上历史舞台了。具体可以参考孙文的同盟会革命党和共产党1927年以后的武装斗争。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到，中共一向是赞许戊戌变法的，可是现在却不提了，原因何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共在走回头路，想专制到底。还有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别妄想中国会改变体制，中国只能在体制内求改革。我们再来听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陈奎德先生谈谈他的看法与想法。接下来这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发表个意见。如果伟大领袖习主席不进行政治闭关的话，我们中国就会亡党亡国，不搞政治集权制就会天下大乱，受苦的还是中国的，受苦受难的还是中国老百姓。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安徽的王先生。那我想回到我们的陈奎德先生了啊，您刚刚听到了我们这些网友还有这些观众朋友的评论，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另外也有很多人呢，确确实实也提到了，在中共执政的这段历史里面，很多人把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称为当年是可以成为中共的一场戊戌变法的，但他仍然也是以失败来告终。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一种类比？那么您怎么样来看？甚至很多人还说，是不是好的政治社会的变革，只要是好的变革，在中国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您如此悲观吗？
我没有这么悲观，但是确实中国近代史上充满了就是说比较遗憾的一些事例，包括戊戌变法和后来中国的历史演变，很多次 也包括80年代您说的胡兆两位先生推进，也包括当时邓小平在背后支持他们，
对，
推动的中国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等等，主要是经济变革这方面，是当时看起来也有很大的希望，但是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历史原因，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分析。当然也包括了当年和戊戌变法相同的一个历史原因之一，我想稍微提出来讲一讲，就是说当时的权力结构是不正常的。这个权力结构就是说，这个最高权力的名实是不统一的，是分裂的。最高权力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胡耀邦，或者后来是赵紫阳，但是实际上最高权力都掌握在邓小平先生手里，或者是其他老人手里。另外就是说，他是责任和权力也是不统一，有权的人他不负责任，就是说最高的权力就是像邓小平，负责任的人就是说推进这些改革的人，他没有最后的权力，所以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最后造成了悲剧性的局面。到了64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和当年相当相似的地方。我过去很早的时候也写过关于这两者的比较，是有很多相似的比较，不能说是历史上的事情都不能比较，任何事情都不可比，实际上有些相似的历史境遇还是可以比较的，而且可以吸取一些教训，虽然人们常常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
是，
所以说
您说继续。
你说我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先生，他吸取的就像刚才吴作来先生讲，他是从反面吸取的教训，就看到的是近代好像是代表后党的这一批是比较得势的，就是说要保持这个大前，就是和当年的时候有个最主要的争论，你究竟是保中国还是保大清？就像现在的推到现在来说，实际上就是说，你就是向中国好，中国老百姓好，或者是保中国还是保共产党？这两者之间，最后像赵那个习近平，就是邓小平先生和赵紫阳先生产生了分裂。现在也是习近平先生可能就吸取了这个教训，他是最后还是要保党为上，所以他也是像邓当年一样的，要有所谓的他们的最后的底线不能动，就是要保持邓小平的四个坚持，甚至更加强，把党的力量甚至比邓小平先生那个时代还要往后倒退，这个东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后清朝的灭亡就是教训，最后慈禧虽然镇压了戊戌政变，不久清朝就灭亡了，最后革命起来了。所以说我想习近平先生如果目前叫这样类似的反戊戌的这样一些举动，加强的严禁报禁网禁，逮捕律师，拆毁教堂，压制基督教，对抗反对宪政，对抗西方，甚至连前一段时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先生那种所谓铁统治的铁三角都失效了，就是说从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到资本不聊生到知识分子不聊生，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他的敌人的话，我想他这样一种统治方式恐怕比当年的还要结果还要更悲惨。
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观众朋友，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对中国这个目前那个形势和以后从整个历史上看了，我非常悲观。鲁迅对中国他有个说法，他说中国很难改变，即使挪动一张桌子，改造一个铁炉、一个火炉，也要流血，而且流了血也未必成功。这个历史啊，中国历史从戊戌变法到现在，基本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呢，这好像这个人种啊，这个民族劣根性啊，它这个比较深重，这奴性比较强。另外再一个就是，好像这个宗教没有西方那个基督教那种，那种根源。就是说苏联呢，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东欧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改变了，包括咱们周边这个，包括印度，包括越南，古巴和我们都不一样。这个日本，他 他有个明治维新，他是全面拥抱西方文明，
是
中国呢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实用主义。所以说这个整个来说，就好像这个整个民族性啊，好像这个也是造成目前这个局面的。
好的，
这个一个原因，历史原因吧。
好的，谢谢您，辽宁的张先生。那我想请吴作来先生，您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谈话，那么还有陈奎德先生的分析啊，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不正常。从当年的这个胡照的改革不成功，也特别点出了权力结构的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我想要引用一个在这个中文的推特上面一位留遗牧师他的留言呢、啊。可能非常有趣，但是也挺无奈的。他是这样说：他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了，120年过去了，又到了戊戌年，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中间还是贪官。这句说法是不是也点出了刚刚陈奎德先生所说的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不正常化？120年前到现在，这场政治博弈是否如出一辙呢？您的看法，吴先生。
他转的这个网络留言段子是非常精辟的，但是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枪指挥一切。慈禧呢，他拥有军权，所以他掌握了当时的宫廷的一切。毛泽东呢，用枪杆子颠覆了中华民国，又颠覆了共和国。共和国是被毛泽东破坏的，政协的体制破坏了。随后又颠覆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一共一杆枪颠覆了三个机构三个政权。邓小平用枪杆子呢，颠覆了华国锋，颠覆了胡耀邦，颠覆了赵紫阳，三个共产党最高总书记，是以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党指挥枪，枪一直在指挥中国共产党。现在习近平先生呢，他没有颠覆共产党，但是他颠覆了团派，颠覆了江派，同时他现在已经胡二代这个作为一个派，也退出了政协，退出了人大，所以现在只有一个派。就是西派，有学者说，习近平掌握集权比以前那么暧昧、那么混乱更好，所有的责任都在他，全国所有的力量都应该对着他来呼喊，必须实行民主宪政，一党专政，党这个枪指挥党，党或者党指挥枪都没有出路的，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节点。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独裁的时刻，最黑暗的时刻，也是最有转型机会的时刻，因为他把所有的力量都得罪了，把所有的这个权力、制约权力都给这个颠覆了，那么所有的力量都不应该悲观的坐以待毙，应该主动的，因为这时候他也是最脆弱的，他必须要不就符合人类的这个历史潮流，要不就团结更广泛的力量，而不是去象征性的扶贫，象征性的这个说一些大而化之的话，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正好是一个历史的节点，一个历史的机会，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一个集权，他已经不需要任何东西了，也没有什么敌人了，也没有后党来对他实行一个控制，或者把他钱囚禁在银台了，所以他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力量、国际的力量应该联合起来，来撼动他，来呼吁他进行一个转型啊！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网上的这位署名叫知燕斋的这位网友，他说：如今的中国呢，更需要一场变革，但是难度也很大。最根本的是没有民主的思想基础，人民被愚化教育很严重，自由和民主从来不是当权者所给予的，而是人民不屈不挠争取来的。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是这么看的，他说经过了文革、六四等等浩劫，中国已经失去了改革的力量，高层无心，基层无胆，清代的官府好歹也会循序渐进改进，民众好歹也会上书，看看现在只会维稳的政权，只敢歌功颂德的民众。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Lincoln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但由一个120年前的重大事件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形成的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是根深蒂固茁壮成长， 在这漫长的120年间，自由民主人权多次与中国人擦肩而过。在这期间，中国人几乎完全被剥夺了自由民主人权，即便人们心中的追求也会被黑恶势力无情打压。但是追求一旦升华为信仰，即使前路漫漫遍布荆棘，人们也会在信仰的驱动下无畏的前行。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几分钟时间，我想请两位做一番总结。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未来该怎么办啊。我们来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位中国时评人高伐林先生，他在推特上他是这样说的，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走了大弯路，1958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导致了大饥荒，埋下了文革的引线，中国再次走了大弯路，事不过三，借一位校友的玩笑话，期许这个戊戌年中国能够走一次狗屎运，哪怕是一点点呢。我想先请陈奎德先生跟我们谈谈，有不少的网友把这个戊戌年呢，这个中国所经历的一切，过去两个甲子以来称为所谓的戊戌魔咒。接下来，陈奎德先生，您认为中国要如何的才能走出这样的一个戊戌魔咒呢？
这个很多人都比较悲观，包括知识界，包括各界的其他的朋友都比较悲观。我不是这么悲观，是说实际上历史上发生这种曲折的多次进展又倒退，又进展又倒退的也所在多是，像法国革命1789年革命以后走了100来多年，后来才慢慢的进入了所谓的现代宪政民主的这样一个体制，也是非常多的曲折，并不民主。刚才那个高伐林先生那个也说的话，那个网上说的，他提到1958年，大家要注意1958年是第一个60年，我有两个六十年的嘛，两个甲子了。第一个甲子就是说1898年到1958年是100年，因为60年过去了，到中国是这么大的灾难，就是大跃进和大饥荒，然后这现在又到了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转机了？事不过三嘛，这是第二个了，是往下就是进入第三轮。我是抱有某种期待的，就是说中国虽然是经过了这么多，很多人是都做出了各种悲观的理由，觉得中国好像是一个世界历史上世界文明体中的特例，其他国家都这么做，我们中国就完全不可能，没有，就我不相信这一点。而且中国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包括相当的很倒退的状态，实际上都和整个的中国的1949年发生的一个灾难性的，但是也是全球性的事件有关，就是共产主义在全球泛滥。这个东西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所有的绝大部分的共产主义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最后不过就是两三个。这个他这种集权主义统治和前面说的我们戊戌变法后来建立民国以后还是在循序渐进的向着这个戊戌变法的那个方向在走的，但是到了1949年是个重大的打断。所以这个东西看来中国最后的几个国家马上就他到了最后的残局，所谓共产主义的最后的残局，我不相信这个他能够坚持到很久。他这个过了以后，我相信他会自动的或者开逐渐的进入世界文明的主流的，我并不这么悲观。
好的，吴作来先生，抱歉只能给您30秒时间谈一谈中国是否可能又要如何走出这个戊戌魔咒呢？
知识分子呢，我想还是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仅仅是在很具体的一些细节小的问题上跟共产党这个联名签署联名信，这个意义不是很大。知识分子应该联合起来，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要为中共这个走下神坛，要不仅有林霸宪章这样的一高头奖章，还应该有具体的一些路径，让习近平能够，中国共产党能够软着陆，要提供一些路径的选择，使他知道只有这样一个和平的路径才是一个阳光大道，否则的话戊戌变法后面就是一个辛亥革命。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吴作来先生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要和您探讨国际问题，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合围一带一路，印太战略是否初见端倪了呢？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